子，各位大德阿弥陀佛。虽然过年了，还是恭喜一下，恭喜各位啊，一切吉祥如意。这个放年假以后，大家还能够这么精进，这么早就来上课，不错啊，随喜赞叹。好，我们接着一样，去年啊年底的时候啊，我们已经讲到了这个第一品的开始，也就是呢课本的90页啊，法会慎重第一品。那么在这个前面呢，88页、89页呢，也稍微说明了一下啊，几乎呢这个祖师大德在注解一本经，都把一部经呢分成三分：序分、正中分、流通分。啊，那这个《无量寿经》汇集本啊，夏莲居老居士把它分成48品，所以呢，这三分呢，黄念祖老居士呢就把它做这样子的一个分配，也就是呢，在89页的第4行啊开始。前面3品是序分，第4品开始到42品是正中分，那么43品到48品是流通分啊。所以他说呢，这个这样的三分跟魏译本康生凯的本子，在净引慧远法师的注解跟嘉祥吉藏大师的无量寿经的注解，大致上呢也都是做这样划分，只不过呢就是在康生凯的魏译本里面呢并没有分成48品啊，所以因此呢这两位法师对无量寿经的注解也没有说用第几品来做划分，只是用段落做这个分判啊，这我们是先了解一下。然后再来呢就是这个序分啊，大部分呢的序分啊，通常都会分成通序跟别序，这也是我们上一堂课已经有稍微交代过了。但是呢，对于这个每一部经的序分是怎么样一种注解，怎么样一个科判啊，那不见得一样啊。也比如说我们讲《观无量寿经》，我们才读过的《观经释帖书》。上次我们在介绍的时候，三岛大师他的序分很长啊，一直到呢这个16观的第1观开始之前都算序分。可是如果是智者大师，他在《观无量寿经》的判法序分就没有那么长，而是呢释迦牟尼佛呢从光台现国，就从这个顶上放光啊，那么现出10方净土给韦提希夫人参考啊，让他去选择愿意求愿往生哪一个净土。从那一段开始，智者大师就判成是观经的正中分了，所以跟善导大师的判法就差别很大。那么一样的，像阿弥陀经，我们接下来要去读的阿弥陀经啊，下一部经，偶益大师跟莲池大师对于这个序分的分判，那也很大的不同啊。莲池大师呢，他的序分呢，就是6种成就结束了，就圆满了。接下来呢，就是大概说，从事西方过10万亿佛国土，有世界名曰极乐，那里就算是序分了，而且算是正中分了，啊、哦。可是呢，偶益大师说，那不，啊、哦，还有一大段，啊，序分呢，要把它给一个完整的交代，并不是那么快就进入序分，啊，有世界名曰极乐，有佛名阿弥陀，那个都还算序分。所以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说明呢？因为呢，就如同这个88页这边偶益大师的这一段话，88页最后一行啊，这段话呢就说得很清楚，就说呢，这个序分、正中分、流通分呢，他用一个譬喻，序分好像是人的一个头、一个脸，那么正中分就好像是你的5脏6腑。主要的器官，那么流通分就像手脚，所以呢你序分必须呢是很明确的能够辨识这部经，就好像人的头脸 我们大头照，一看大头照就代表知道这个是什么人啊，这张照片代表什么人。所以一样的序分也必须呢对整部经的一个大概的内容得有个交代。那你不能把六种成就交代完了就说哎，这个是序分，然后这个序分的一部分，然后呢这个别序呢就一小段啊，大概说明一下这部经的开启的缘由啊，这个就叫序分了。那这样子的话呢，有没有办法像藕益大师讲的序分能够看到这部经就好像人的脸头脸这样子这么完整的认识这个人呢？啊，那就不尽然。因此呢，对于这个序分的这个判法，每一个法师对每一部经都有不同的看法。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上礼拜，不是上礼拜，上一次的有讲到这里。那么今天只是补充说明。那序分里面呢，原则上大概都是分成两种，那是后来的经典的注解。大概都分成这两类。那如果早期一点的佛经的注解，那不尽然一定分得这么清楚啊，通序跟别序。但是呢，那经文本身有没有这个意思，那都是有的啊。只不过呢，早期一点的这个佛经的翻译不尽然都把这个固定的这个格式呢都安排得这么完整。那你说，举例说明一下，《八大人觉经》，为佛弟子常于昼夜自心诵念八大人觉，他一开头就这十句话，哪有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哪里哪里？没有啊。哦，那你说这个那个序分里面的六种成就到哪里去找？《八大人觉经》里面找不到。啊，那四十二章经也类似，也不是很完整的这种通序别序这样子。所以只是后来呢，这个佛经的翻译呢比较有一定的模式之后，那大概呢都有这种这个通序别序这样子的一个格式在啊。所以后来这个佛经的注解，法师们在注解的时候也就呢按照这样的模式来做注解啊。所以一样的89页这边呢，你也可以看到他也是把无量寿经分成通序别序，那通序又叫做正信序，也就是所谓的六种成就：信成就、闻成就、识成就、主成就、处成就、众成就。那用这六个条件具足，那就能够成就证明这部经是直为可信、真实可信，所以叫做正信序啊。那么在这个汇集本《无量寿经》汇集本，就是前面两品，第一品跟第二品，算是呢通序。那第三品就是别序，也就是《无量寿经》特别发起的因缘是在第三品。所以这个别序又叫做发起序，就是指一部经发起的端游，一定有一个开头，啊，有一个因缘。那么他这边90页的第三行就特别交代了一下，无量寿经是因为世尊放光现瑞，阿难呢见到这种特殊的景象而发问开始的，哦，所以他先用了几行字呢交代一下这部经的通序别序，哦，那么因此呢，我们就开始进入这个通序的第一品法会圣众第一。你说那如果第一品第二品都叫做通序，那为什么要分两品？这个夏莲居老居士之所以把它分两品，它的意义何在？相信各位对无量寿经或许是看过注解了，或许是听过老和尚讲解了，那么对于这个问题你有没有去想过？因为之前刚刚我们交代了，之前的康生凯的卫译本他并没有划分这个几品几品，第一品第二品到48品并没有啊，所以呢是整个一个段落一直下来的。那么到了夏莲居老居士，他既然是要划分48品，每一品之间一定有一个很明显的区分，否则他不需要把它做这样的划分啊。那因此呢，我们要去看到第一品跟第二品的不同啊。 那么后来如果你看到最近华藏出的基金会也有印的《大经科注》那一本啊，大致上呢他就把它做这样的一个科判，前面呢算是出家众，第二品算是在家众，他是做这样的一个划分啊、哦。那么这样的划分呢也是有它的道理啊、哦、也是有它的道理，只不过就是说呢，那如果是16正式那叫做在家众，那么114页之后，那么这一些呢都算是在赞叹这些法会大众，包括文殊普贤啊，这个弥勒菩萨，包括这些尊者舍利佛、目犍连、迦摄阿难等，那么应该都算是呢在这个114页这边的赞叹当中，并不是呢单独只赞叹贤护等16正士啊、哦。所以呢因为很明显的看得出来，就是呢16正士是在家人，贤护等16正士在家人，所以他科判是这样判是有他的道理，但是如果加上后面的这一整段啊，从114开始一直到这个最后啊，第二品的最后147页到这边都算是在赞叹来参加的这些菩萨、声闻、大弟子、阿罗汉等等他们的功德啊，他们的德恨啊。所以你看他最后一两句话就讲，这些菩萨呢都是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啊，所以以上都是在赞叹这些菩萨的啊，所以并不是限定只有是在家菩萨啊。所以如果加上这一段的话呢，硬是说第二品是属于在家众，这个呢我就觉得有点欠考虑啊、哦。不过呢也是有它的道理在啊、哦，因为什么呢？你看啊、哦，它这个90页开始这边用的都是比丘众还有菩萨啊、哦，然后呢。贤护等16正士，也就是第二品的开始109页啊、哦，这个地方呢的确呢就是在家众，可是呢到了156页又回到出家众的比丘尼500人，还有呢包括在家众的在家菩萨啊、在家优婆塞亲信士7000人啊、优婆夷亲信女500人啊、哦，这都是出家在家都含瓜了，欲界天、色界天、诸天梵众、西宫大会都有了啊、哦，所以这两品啊，如果要划分，我个人认为呢，应该是说第二品主要是在赞叹法会大众的功德啊、哦，作为。这个跟第一品的不同，因为第一品只是列举出呢上首，这些上首阿罗汉的上首菩萨的上首，可是如果第二品的话呢就不是上首，而是呢法会大众啊，可能那再加上呢是赞叹法会大众的这些功德，所以这个是做这样两品的一个区分，所以你看他的第二品的题目品题就叫做德尊普贤，特别讲出来就是说，不管在场的这一些是阿罗汉也好，在家的菩萨也好，或者是呢这个其他的这些法会大众呢，都是德尊普贤。这一品是跟第一品最大的不同，就是赞叹他们的功德。都是呢修普贤大士之德、哦、好，这是先交代一下第一品跟第二品的不同、哦、好，那么回到90页，我们把经文念一遍。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奇蛇窟山中，与大比丘众12000人聚，一切大圣神通已达，其名曰尊者焦成儒， 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那么第一品的经文就这样而已啊。可是他的注解，我们今天要讲两堂课，大概呢，今天大概就是讲到108页，我们把第一品啊做一个交代。好，那么为什么要讲这么快呢？上一堂课就有说了，我们只有一年的时间，大概50几周，那配合48品，差不多一品讲一堂课，但是有的品短，有的品很长。第六品那个48愿啊、哦，那就很长啊、哦，所以呢，基本上原则上啊、哦，大概呢就是一周讲一品左右，这样的话呢，一年下来差不多50几周。啊，就可以圆满啊，所以呢，这个没有办法，这个逐字逐句像四帖书这样念啊，都是把重点提一提。所以呢，请各位回家呢，一定要自己仔细的从头念啊。那么这个课堂上，稍微跟各位讲一下重点，或者是讲一些补充资料啊，讲我个人的一个读书心得啊，这样子。那么各位如果回去再重新复习的时候，大概就会比较能够知道啊，这个黄连祖老居士注解里面所引用的它是什么意思啊。因为很多人之前哈、啊、这个在看这本经解的时候，很多人都反映说我有点深度呢。也就是说呢，黄连祖老居士在注解的时候，有时候呢，他不是直接就用白话解释，他是用引用这些经论来代替他要讲的话，所以呢，变成是你要懂他所引的这个经论，他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啊、哦，否则的话呢，等于你看不懂，就等于看不懂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注解了。好，那么这个法会圣众第一经我们念过了哈，一开始当然就是这个六种成就啊。那么这个黄连祖老居士首先呢就解释这个如是我闻这四个字啊，他先解释如是我闻这四个字。他说呢，每一部经呢刚开始都有这四个字，这是后来刚刚说的。后来翻译经典有固定的格式模式，如果早期一点，有时候呢就是，有时候呢是，闻如是，不是如是我闻，闻如是，没有我字，而且三个字而已，也有这样子的一种翻译的文字，啊，所以是后来比较后来以后啊，所有的翻译佛经一开头就。都一定摆着六种成就，而且一开头都是如是我闻。那么这边呢，就是说明为什么一定要摆这四个字啊？从种种的典故去说明，或还有它的理由啊，为什么一定要这样摆啊？把它做一个详细的说明，它用蛮多文字的哈。首先就是典故啊，它怎么来的？啊，因为佛陀要入灭了，阿难呢是很伤心，伤心到不知道怎么办，啊，所以呢，在所有佛陀大弟子里面，我常说阿难呢是性情中人，跟我们凡夫比较近，啊，所以为什么很多很女众，佛弟子女众呢也都很喜欢亲近阿难，啊，这是因为他感觉上就是比较有情一点。像其他的大阿罗汉呢，因为都证得无我空性，都无我，所以呢看起来都是呢不会不把晒。那也不尽然这样了，这个话我得要保留一下。总之呢就是都比较严肃，阿难就比较有情有啊，就感觉上比较容易亲近一点，因为他视线的呢都不是阿罗汉的身份。一直到呢涅槃了，要结集经典了，被迦摄尊者逼了，他才去证阿罗汉。OK， 所以呢他伤心到不行，阿耨罗陀就阿那律陀哈、哦，就说你不能哭啊，你是很重要的人物，你怎么能够这个时候 悲伤到不行，然后什么事都不做呢？他说我真的不知道要做什么啊。啊，阿耨罗陀就教他，你要去问他四件事情啊，其中有一个就是说呢，一切经手要放什么字，另外呢就是说呢，恶性比丘要怎么办啊？佛在世的时候还可以呵斥他们，调伏他们。那如果佛不在了，这些恶性比丘怎么办？哦，然后呢，过去都是以佛为师，那佛陀灭度以后以什么为师？那么这个以前都是跟着佛陀一起共住，那佛陀入灭了，我们要依何而住？啊，就问这四个问题。啊，那其中这个就是这个，对，佛陀就回答，就放这四个字：如是我闻。啊，佛在哪里哪里这样六种成就。啊，所以这个我。就是说我阿难亲自从佛那边听来的，可以破疑，所以他下面就解释为什么说放上这样的一个字代表阿难亲自从佛那边听来可以破疑呢，就是说因为大众升起三疑，结集经典刚讲了，阿难不是进到那个结集经典的会场之后啊，那么开始正式结集经典就请阿难上座，然后呢把他所听到的背出来，他一上座大家就以为因为太庄严了释迦牟尼佛再来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阿难成佛了吗？怎么那么庄严？第三个，还是呢这他方佛来啊，就是虽然感觉好像是阿难上场，但实际上呢是真的佛来了。所以呢这阿难一开头就说如是我闻啊，原来还是阿难呢，只是呢比较庄严一点而已，呵呵，这样子啊。所以呢这个就是他的典故。另外的后面这个疑问呢，就是说这个阿难并不是从头到尾佛一成道，佛一成佛他就跟着佛做侍者啊。啊，你看他这边写佛成道二十年阿难才出家，在经过十年等于佛成道三十年啊，佛才叫阿难来做侍者。所以这样的话这前头的三十年啊，这佛所讲的经不见得阿难都能够听到，为什么阿难能够背得出来然后都说如是我闻呢？所以从三个理由来解释。那么这个报恩经第一个理由辗转闻，第二个理由佛从说，第三个阿难自通啊。那么第一个理由那个报恩经呢，请看上一次的讲义，上一次的讲义是二月一号的那个讲义，现在讲说要用什么讲义呢，有人跟我反映哈，都不知道我在用的是哪一个讲义，所以一定要讲一下提一下我用的是几月几号的讲义，因为有的人没有来上课，他就是呢一定要啊听那个网络上的 MP3 的啊。那么有一个师姐跟我讲，你我听着听着你说讲义里面我怎么看也看不到我说你讲的是哪一段？哦，他说哪一段，我说那个是在上一次的讲义，他说哦是如此所以现在就变成一定要交代现在用的讲义是哪一月哪一日的用的讲义，二月一号的第二页哈，二月一号讲义的第二页。那么那个报恩经呢是个简称，这个完整的名称呢就叫做大方便佛报恩经。那么这一段呢是在这个第八品啊，优波离品，优波离尊者啊，也是一个大阿罗汉。那优波离尊者呢就问佛啊，凡是你讲到呢如是我闻，佛在时啊讲我闻啊，还是呢佛灭后讲我闻，他是这个佛在时言啊我闻，还是呢佛灭度后去写法藏，转法藏就是说要结集经典的人去讲我闻，佛二十年中说法阿难都没听到，如果是这样，那阿难能够讲如是我闻吗？啊，所以优波离等于替大家问这个问题。那么就回答，第一，诸天遇阿难是天人把他们听到的佛经跟阿难讲。第二个，佛入世俗心令阿难知，是佛加持让阿难能够知道。第三个，从诸比丘边闻，那也算 等于是这些朱比丘听过然后背给阿难听。第四个原因就是佛要叫阿难当侍者的时候啊、然后呢佛不是直接命令他，而是呢请另外一个大阿罗汉尊者去跟阿难讲说呢，佛陀有意思要你当侍者，你愿不愿意、哦、我们如果是我们愿意愿意愿意这么大的荣幸，对不对？这么好的因缘，这阿难他比较有智慧，多考虑一点，他说呢必须合乎我几个条件，佛要答应我这几个条件我才愿意。第一个，愿佛莫与我故意，穿过的衣服不要送给我穿、哦、第二个，莫令人请我时不要请我呢单独去应供、哦、第三个，我为求法恭敬佛故，是佛所需不为一时、啊、不是，这个是理由、啊、这是说明他前面两个为什么他要这样要求、哦、我要来做佛的侍者呢，是恭敬佛故，是求法故，所以不是为了那好吃好的穿好的啊。那么再来第三点，朱比丘沉默饿时得见世尊啊，只有两个时间可以觐见世尊，请教世尊问题，莫令我耳啊，不要让我也是这样，只有两个时间能够看到佛，我想见就能够见，这第三个条件。第四个条件，佛二十年中所说法竟为我说，还在为我说一遍，这四个条件、哦、所以这个是报恩经里面讲的，这个阿难为什么之前没有当侍者之前的那三十年都可以说如是我闻，有这么几个理由。那么现在呢，这个黄念祖老居士就把报恩经的这两个把它呢整理成两个理由，一个辗转文，一个佛从说。哦、那么第三个理由呢，是这个报恩经里面没有提到的，是阿难自通、哦、对于这个金刚花经呢，回到课本91页倒数第三行了、哦、这个金刚花经我怎么样找也找不到这本经，但是这段话呢我是在阿弥陀经疏钞里面啊，这个之前读过，所以呢有一点印象呢。那果然这阿弥陀经疏钞里面他就是这样写的。那至于说呢，这个莲池大师他去哪里抄到这段话呢，啊，墨学就没有特别去再去搜寻了哈。所以呢是莲池大师引用金刚花经里面这段话说，阿难得法自性觉智在三昧，所谓文经智能一词啊。所以呢对于阿难所得的这个三昧，在这个阿弥陀经疏钞演义里面有稍微解释了一下，所以请看这个刚刚那个讲义的下面那一段啊，就是2月1号第二页那边齁、哦。法性觉自在三昧啊，疏钞演义里面这样解释，得法性觉自在三昧者，是觉了法性，从性起觉啊，所以这是前面三个字，法性觉。既然是觉了法性，从性起觉，法性能够呢突破时间空间，数穷三际啊，横遍十方。所以呢，三际之法无不觉，横遍十方，十方之法无不觉。所以法性之广大，突破时间空间，法性海中普觉一切，它能够有这样子的一种觉悟，得大自在。所以呢叫做法性觉自在三昧，所以他能够觉知所有过去现在未来十方三世一切诸法，这是阿难所证得的三昧、哦、所以金刚花经阿弥陀经疏钞里面引用的是这一段，既然是如此，阿难当然都能够知道三十年前佛所讲的这些经。那么这个刚刚说了金刚花经我是找不到本身的经文，因此呢就提供了今天的讲义啊，这个2月22号的这个讲义齁、哦、今天的讲义齁、哦、这个第一页的第一段，妙法莲华经， 就大家就比较能够看到啊，或许大家都读过，只是没有特别注意那段话。在第九品受学无学人记品，这里面佛对阿难受记，本来只要引用我画底线的那一段就好，但是呢，一想到呢，这阿难尊者被佛受记，多少也要让大家知道他将来成佛的佛的名号，跟他结个缘，对不对哈？所以呢，就干脆从头佛受记的地方就把它全部摘录下来给大家做参考。然后，尔时佛告阿难，汝一来是那个汝呢，就是指的阿难尊者啊。您会成佛的，你的佛号就叫做山海会自在通往如来应供正遍知明心主三世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这是佛的十号。法华经里面很多这一段，所以你常读法华经，这十号根本不用背，你就会背了。你读一遍，你光是这十号就不晓得读多少遍，你一定会背哈。那么当供养六十二亿诸佛护持法藏，然后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教化二十千万亿恒河沙诸菩萨等，令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你看他能够教化这么多的菩萨，二十千万亿恒河沙诸菩萨，让他们成佛。所以这尊佛山海会自在通往如来太了不起了然后呢，他的国民常立圣幡，就像呢极乐世界叫做极乐，他的国名叫做常立圣幡，其土清净琉璃为地，当时候的节名叫做妙音遍满然后其佛寿命无量千万亿阿僧祇劫，若人于千万亿无量阿僧祇劫中要去算，算不出来，你说跟无量寿佛是不是类似正法住世倍于寿命呢？刚刚讲的是佛在世时候的寿命，佛灭度之后的寿命还在翻倍，相法住世在复倍正法那个实在是有够殊胜。你看这样子，佛在世这么久，正法相法翻倍，所以阿难尊者成就了这一尊佛啊，功德实在是不可思议。所以你看接下来佛就赞叹这一尊山海会自在通王佛为十方无量千万亿恒河沙等诸佛如来所供赞叹，称其功德跟阿弥陀佛一样，十方诸佛赞叹阿难面于佛前自闻受记及国土庄严，就在佛的面前得到佛这样的受记，所愿具足，心大欢喜，得未曾有，即时意念过去无量千万亿诸佛法藏通达无碍，如今所闻亦是本愿。很明显的，这边的经文就是不但是释迦牟尼佛讲过的经典他通通回忆起来，是过去他所曾示过的这些佛听过的经文经法通通回忆起来。释迦牟尼佛30年前讲的那算什么，这么一点点而已意识本愿是什么意思？他很久很久以前他就发愿都要当佛的使者，都要来把佛的这个所说的经典能够呢结集变成法藏，他生生世世都做这个工作。所以你说阿难了不起非常非常的赞叹他。所以下面就是说了，他自己就是这个用这个偈颂说呢，世尊身稀有，令我念过去无量诸佛法，如今日所闻，我今无复疑，安住于佛道，方便为世者护持诸佛法这就刚讲解释了，这是他的本愿，就是做这个工作所以三十年前的没有听到的，对他而言一下子就恢复起来了，全部通通记起来了。好，回到91页所以这个他先解释了如是我闻这四个字的典故接下来就拆开解释，分成六种成就，这样子来解释如是我闻这样子来解释一时佛那么先讲如是，就是性成就。 啊，首先引用制度论说呢，你相信了，那么才说如是；不相信的话呢，你就不会说他如是。然后有信心才能够呢，才能够得到这个珍宝。他引用《华严经》里面“信为首，如人有所至，珍宝处随意采取”哈，没有信心就没有办法获得这个宝物。所以呢，信心是入法之出门。所以你看，菩萨的位次，首先开始就是实信位，啊，都是在建立对法的信心。可是这种信心，就如同我们一开始学习佛法的时候，很多法师、很多师长们都会告诉你，佛法上讲信，不是迷信，也不是一种宗教上的那种盲信，必须是要有相当的解，而且要有正确的了解正信的佛教啊。圣严师父曾经写过这么一本书《正信的佛教》啊。那么到了老和尚净空老和尚这边，他就给他分成正信上头，再上去还有一个真信，真正的信，真正的信心。所以这个真信，在老和尚的一个解释里面，你必须是真的对于法义有相当的深入，甚至有相当的亲证。如果再讲专业一点，真信的标准，再讲专业一点的名词，你得要证得空性，如来藏性。没有证得空性，没有证得如来藏性，那不是真正的菩萨的那种真心啊。那当然这个话就不能够对初学的人去讲说，哦，你要有这样才叫做真心啊。讲白一点的话，不要讲那么深的话，就是说在你的内心里面，除了你是正确的了解佛法之外，在你的内心里面，你有没有非常肯定佛法这个道理是真理。再来，佛法所讲的这一些修持法门是跟你的生命息息相关，这就比较白话一点了。正信是说你对佛法要有一个正确的了解，但是到真信得要跟自己的生命得要息息相关，你真的认定它是真理，你用这样的真理来提升自己，来改变自己，往成圣成贤的这个路上走，它是真信。所以不容易，真正刚刚开始学佛，说要到马上就进入那种真心，不是那么容易。甚至有的人学一辈子，号称他是佛教徒，号称他是受三皈依乃至受菩萨戒，也不尽然真的达到这种真心。你说那，你这样话我恐怕会得罪很多人。我又没有说谁，我说有些人呐、啊。当然很多佛弟子们到真正的深入教理，也真正的行解相应，很容易就进入这个状态，也是有的。那是术士善根很深厚的啊。OK， 所以呢，我们大概呢就这样解释一下，因为他讲如是讲的是信成就，所以后面92页刚刚为什么要讲那一段，就跟他讲的如是是信成就有密切关系啊。你看他说如是讲的是所闻法体，是实相的离体，实相妙理古今不变，所以叫做如。套一句我们佛学的专有名词叫真如啊、哦，所以讲如就是讲真如，是 就是要如理而说，完全跟真如实相妙理完全相应，把它讲出来的这些法，这样的说法，那才不会错，才是是。所以依着实相妙理如理而说，才不会讲错，叫如是。那么后面那一段呢，黄念老呢就把他把这样子的意思呢直接套到净土念佛法门里面来解释了，不必再绕到别的一般通途法门去讲，就直接呢点到这个净土法门，引用偶益大师的弥陀要解，依实相理念佛求生净土，决定无非，一定对，这叫做是。而且偶益大师在解释所谓的诸法实相实相妙理，就是用这句话，下面那句话，无人现前一念心性，没有离开念佛这一念心的自信心性，心有灵知的作用，性呢就像他这边讲的古今不变，不生不灭，不动不失。所以为什么用心性，为什么用当前，就是我们凡夫来学佛也好念佛也好，都用心在学在念，但是有没有真的认识心的自信呢？如果有，就认识到了这个实相真如，也就是说你的心里面有一个不生不灭不动不失古今不变的这种法性本性，但是呢随缘它却有千变万化的作用，眼能看耳能听见闻嗅尝觉知六根接触六尘起六识的作用，都是因为有这个心性在。那么用这样子的心性，不是呢去眼见色去贪色啊，而是呢用来念佛。他说你了解这个道理，随缘不变不变随缘的情况之下，你用这个道理来念佛，所以你看依此心性念佛，用这个心性来求生净土，能念的是实相心，所念的是实相佛，所生的是实相土，全部都是实相正印之所印，就是都是盖正字标记的，完全没有离开实相来念佛求生净土，所以决定无废。所以这一段呢文字非常的简洁，但是呢可以说是把偶益大师在这一个阿弥陀经要解的五重玄义解释这一个这个体啊变体这部分，用来解释如是这一句话，那真的是非常的恰当。讲白一点，就是说把念佛的基本原理直接点出来。所以如是我闻，他一开始就把这个如是是做这样的解释。那么如果以前净空老和尚曾经讲如是两个字，可以说一大部大藏经就是讲如是二字。所以如果他老人家去解释这一段如是，一整堂课让他讲如是两个字都讲不完，我没法多了，我大概把重点讲一讲就好了。好，那么再来我闻闻成就啊，所以呢主要就是刚前面讲的是阿难亲自从佛那边听闻的啊。那么接下来他就特别去说明 不是佛法特别讲无我吗？那阿难虽然这个刚开始呢没有证阿罗汉，后来结集经典的时候已经证阿罗汉了，应该也是证得无我啊。那为什么结集经典的时候还要自称用这个我呢？那是不是还有我执呢？哦，所以这个92页的最后五行这边，他就是说明，像阿难这样的圣人，他虽然证得无我空性，但是呢，随顺假名，随顺世间的一种用词，所以不坏假名啊，所以他还是用我闻啊。因此呢，他证得无我空性，就是我们说的实相无相，无相的实相这边，他就不执着有我，跟凡夫不一样。可是呢，从无不相的实相，随缘而有相啊，这个不变常随缘啊，所以从无不相的这边呢，就不同于二圣的执着在空性无我那边，是合乎中道的。既证空性无我，又能够呢不坏假名，随顺世间而用这个我闻，所以完全合乎中道第一谛啊。所以他这边引用这个观经书啊，这个哎呀，如果不是四帖书，就是智者书了哈。原则上观经书就是指这两部啊。当时候没有注意到说。一看就看懂了，所以呢也就没有特别注意到啊到底是哪一部书。所以这边就讲到，如果强调到什么都无的那个无我，那就无闻，无闻就没有办法把佛法传承下来。所以为了能够把佛法传承下来，所以假名说我，所以还可以有假象，有缘起的假象，是真正中道第一谛，就是不执着有，但是呢也不违背空性啊。原则上讲的就是这个，先解释这个我，再来讲这个闻啊，用一个闻，应该是呢耳识。现在呢，是阿难用耳朵去听到佛陀说的，然后把它背出来。为什么不写这个耳闻，而写我闻呢？啊，就是听经闻法，不是只有用耳朵而已，要整个六根互相的一个配合，所以用一个我做代表啊。他这一段的意思是这样啊，简单的就把这个文字带过去了。如果要详细解释的话，啊，多一点解释，你把这个文也可以呢套上那个耳根的文性。有时候用耳识，有时候用闻性，所以阿难用的是闻性，而不是用耳识，也可以这样解释。那么黄念祖老居士呢就没有写这么多啊，他只简单的交代一下，用我来代替总体的我，来代替个别的耳朵。所以如是表信顺，我闻表师承，这个意思啊是什么？因为所听闻的都是从本师释迦牟尼佛那边亲自听下来的，完全认同，所以呢才会如同佛说的这样子来重复说一遍。所以信顺里面呢有信心之外，也是呢顺着佛的一种教法这样传承下来啊，有这个意思在。接下来一时，那么这一段呢可以说呢大家看一看也都看得懂啊。那么这里面呢他先交代时间不是实在的啊，就引用呢阿弥陀经疏钞，他这边讲的疏钞就是阿弥陀经疏钞。这一段里面呢莲池大师跟我们讲呢有两种状况，一个呢是说法的人已经有相当的境界得陀罗尼，所以呢他在一字里面，在短时间里面可以说一切。第二个呢是听的人耳根清净，所以他也可以在短时间很短的文字里面通达一切道理。所以说者听者都有相当的境界的时候，都可以突破这些时间的障碍。所以 说的人如果有神通，你看言处随矣，言时间拉长，处时间缩短啊，听的人根气力顿不一，听出来的也会不一样啊，那是如此的齁。所以结语是什么？莲池大师用这一段结语是什么？不讲那么多了，不讲说者夺得陀罗尼，听者什么清净耳根，直接呢就抓住一个重点，只取只在这一点上头去讲，佛弟子思之机感相遇之情，说听事毕，就这意思。这是祝老师的佛，当学生的这些弟子，佛要说的讲出去，做弟子的完全听懂了，完全吸收了，这件事情圆满了，完毕了，这个时候就叫做一时，把该教的教出去，学习的人完全能够听进来，听接收进来，这个时候就叫做一时。所以引用佛地论那一段话，就是做总结，说听就近，总言一时。讲半天，台上的人讲半天，底下人有听没有到，那就没有一时。哦，或者是呢，台下的人很有心要学，结果呢，台上的人不晓得在讲什么，讲一些有的没有的这样子，听几波无采我时间。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不能叫做一时，他有这个意思。真的呢，师资相应的时候，好，从这一点上头去讲一时。那至于后面的那一段呢？只是要去说明为什么佛经里面不很明确的交代，像我们现在如果在做记录的话，都会写中华民国2月22日啊下午几点啊开佛陀教育基金会的董事会议，都会把它做时间做得很交代很清楚啊，比如西元几年这样子。那么为什么佛经不这样写呢？啊，他说佛当时候讲经的时候，不是只有人类，不是只有人道众生。还有其他道的众生，这时候你说要用哪一个时间呢？哦，所以他后头讲的是这个。那至于他讲的这个，有一些呢是属于量子力学的部分啊。他讲这个物体运动速度接近光速时，在目前的物理学上面呢是不可能啊，我们人再怎么做都不可能等于光速，超过光速。在目前为止啊，所以因此呢，都还没有办法呢，像电影演的啊，什么回到未来、回到过去，那个都只是电影演的啊。那有人说找到黑洞啊什么的，那个都只是一个理论，都还没有实际上的机器发生。那要能够真正发生，在佛门里面讲神通，你要有神通。肉尽通、天眼通啊、宿命通啊，这个就能够知过去、知未来。但是能不能够回到过去、回到未来，这个又不是只有六通啊，不是只有前五通而已了。那一定要有肉尽通啊，一定要有肉尽通。好，这个是稍微交代一下。那么接下来那个佛字呢，他就没有多加解释了，因为前头呢在解释经体的时候，佛字就已经解释很多了啊，自觉觉他觉心圆满等等哈。所以呢，这是真正的智者觉者，就是佛陀。我们学佛就是要学智慧跟觉悟啊，所以就这样跳过去了哈。94页开始呢，处成就啊，如是我闻一时三种成就了。第四种成就处成就啊，没有，还有一个佛，佛是主成就啊，所以呢，这是第四个、第五个初成就，在王舍城奇蛇窟山中，这个是初成就。王舍城他解释了一下，有新旧两层啊，旧的叫做上毛层或叫上地层，新盖的呢就叫寒林层或新层 啊，那么他就引用这些经典说呢，《无量寿经》讲呢，应该是在旧城，啊，这个就是上茅城，啊，94页的倒数第六行呢，说呢，佛说此经是在旧城慈恩传，慈恩传云，啊，慈恩传是什么呢？玄奘大师的传记，啊，是玄奘大师的传记哈，因为他是住在慈恩寺，所以呢，也叫做慈恩大师哈。那么望西书就是日本的法师对无量寿经的注解，他说若依宗家应是善毛啊，所以呢宗家善导大啊不哦哦黄念祖老居士，对不起，黄念祖老居士说宗家就是善导大师啊，所以呢这个王舍城讲的是旧城佛在那边讲这部无量寿经哈。然后为什么一定要在王舍城讲啊，在做注解的人呢，因此呢就要给他里面的含义稍微做交代啊，因为呢在那个国家里面，王舍城是最大的城，最殊胜的啊的一个城市，所以呢他说在王舍城讲这部经表示这个法门最殊胜啊。那么95页呢又说呢，这个王舍城佛在那个地方住很久啊，所以呢表示这个法门就是法王住处，那个王就把它用到佛陀法王这样来解释啊，所以这个都是一种表法的意思加以说明啊，这个法门的殊胜，这个法门是等于法王所住之处这样子。再来灵鹫山蛇窟山啊，这个我们以前在观经释典书的时候也有介绍过了哈，所以这边呢大概呢就看一下他所引用的大智度论的这一段。这个灵鹫山在印度的这些山岳当中呢，为什么说它最殊胜？五个理由。第一个，这个山上所盖的金色虽然靠近城而难上，这样有什么特别？靠近城，所以出家比丘们要去托钵乞食不会太走太远，不容易上去，一般人不会去干扰到这些修行人啊。第二个，这座山是福德集处啊，是圣人喜欢住在这个地方，在那边修行啊，所以这是第二个理由。第三个，三世诸佛都住在这里，过去佛也在这里，未来佛也在这里。第四个，这个很清净，这座山很清净，有福德又很安静啊，因为呢有这些鬼神众守护恭敬供养，所以很多大圣经都在这里面讲。第五个理由，无量智慧福德力大菩萨常常来到这里见释迦牟尼佛，恭敬礼拜听法故啊，所以这座山在所有的印度的山里面是最殊胜的啊，也是一样。他说呢，你看倒数第三行《法华论》里面说呢，佛在这里说表这一法最殊胜。那么《法华论》是什么论呢？那么就请看2月1号的那个讲义第二页，它的全名呢是《妙法莲华经优婆提舍》。优婆提舍呢就梵文论的意思啊，那么在续品里面呢就有这一段文字啊，如王舍城胜于一切诸于城舍啊，奇蛇窟山胜于诸山，行持法门最胜异故等等等等啊，所以是婆娑盘斗翻译成中文世亲，世亲菩萨所做的论，菩提留之以及呢谭林这样的一个法师们，出家法师们，沙门就出家法师哈，所共同翻译的啊，等于类似像法华经的注解，只不过呢他是用论的方式啊在做法华经的注解。好，回到课本，这个是促成就，就这样子做交代了。接下来众成就与大比丘众万恶千人聚，所以刚刚说了这一品只有比丘众跟菩萨众， 如果到156页那边，他讲的第二品的最后，就广标于三众弟子，就是把比丘尼、亲信士、亲信女，就在家的优婆塞、优婆夷，这是其他的三众弟子，还有这些天众，啊、哦，所以把它做这样的一个划分。所以96页呢，就把后面的经文呢，也把它抄在这里了，啊、哦，你可以不必翻到后面去啊，实际上呢。就是在，不是96页，对，96页的第一行，然后他讲的这个这段经文是在后面的156页了，哈，等，也就是说经文是在156页。那么他又说，黄念祖老居士要在96页的第二行，他又说到最后经文要结束的时候，不但是有声闻菩萨、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也就是说呢，这两品只有交代四众，还有交代这个天、天龙八部，还有其他的这些鬼神众啊、龙啊、夜叉乾达婆啊，没有讲到吗？难道他们没有参加这个法会吗？黄念祖老居士说，那不是，如果没有参加的话，为什么结束的时候会写到天龙八部一切大众？所以刚开始的这个通序这边只是把重点提一下而已，并不是呢就只有这四众弟子而已，整个天龙八部的弟子都有来听。哦，那至于第五行，你看啊，注意看哦，他说这个与此界四众弟子两万人同闻，那两万人怎么算的？比丘尼500，男众7000，女众500，这样是多少？8000。那前面呢？前面比丘多少？12000。菩萨有没有算？没有算。所以他讲了两万，其实只是把菩萨的部分呢省了，没有算。如果加上菩萨，那就不知道怎么算了。再加上天龙八部，那就算不清楚了。哦，所以他这边写的是两万，他只是说四众弟子，看清楚，四众弟子两万人。哦，好，那么这个就是众成就，他先简单这样子做交代，然后下面呢就开始分开解释啊，大比丘、比丘的三个意思啊，然后呢跟阿罗汉一样相对的哈，所以呢比丘的三个意思就是起士啊，那么起士是什么呢？上起法啊，所以你看起时养生啊。然后呢，起法就是呢，起成圣果。透过法的修行，希望能够成圣果。起法养心，起时养身。好、哦，所以呢，一个养身，一个养心，都是用起来的啊、哦。所以叫做起事。第二个破恶，能够破烦恼恶，就破见思惑，超三界。第三个不魔。如涅盘经说啊，魔性垢蔽，刮胡呢？它只是它的说明。可能黄念祖老居士当时候看到的垢字啊，是女这边，他觉得很奇怪，就去查字典，说垢有八个意思，其中一个意思就是恶。但是呢，请看上一次的讲义，二月一号那个讲义，第二页的最后，如涅盘说啊。这个慧远净隐慧远不是庐山慧远，无量寿经一书里面有写到，如涅盘说魔云何不魔性度蔽，他用的是这个度，女这边一个石头，嫉妒的度、哦、嫉他甚己，见彼甚己，故怀恐怖，又惧其人多化众生，同出生死，空其境界，故生恐怖。就是魔为什么会害怕出家比丘受戒啊？就是因为怕比丘啊超过自己，怕修行以后呢度众生出离生死，他的魔子魔孙呢就减少了，就没有了，所以他会害怕啊。这是 慧远法师在《无量寿经》译书里面的注解啊。那至于经文哦，可能我当时候呢就查不到，所以呢就没有引用原来的《涅槃经》的经文哈。所以如果根据这个译书的用字呢，黄念祖老居士就不必有刮胡里面的那段说明了，他可能他看到的那个字呢，就是女这边那个构字比较特别，所以他要去说明哈。好，这个是比丘的解释。那么为什么用大比丘？有这三个意思啊，这相信各位常看嘛哈，大多胜。那么一样，他引用《弥陀经》疏钞里面来解释这三个字，因为呢是天王大人，包括天王哦，都很敬仰这样子的阿罗汉比丘，所以叫做大。所以他的德恨不是小德恨，才能够感得天王的敬仰。再来的话，多就是说他学问很好，不但是佛法的东西懂，外道的学问他也懂。甚就是修行的境界远远超过这些外道。所以纯粹从这三点去赞叹这个比丘啊，大多胜。但另外一个角度呢，是从佛地论来的，说这样的比丘为什么称他为大？第一，他要很立根，必须什么叫立根？要能够转成大圣修菩萨婆罗蜜的。他的意思是这样，如果你只是偏在这个小圣法里面啊，没有办法转向大圣，在佛地论里面呢，他就不是赞叹他是大比丘，得要是能够呢转成大圣菩萨的这种波罗蜜多种性。那第二跟第三啊，第二就一样了哈，得无水果位要证阿罗汉才叫做大比丘，没有证阿罗汉那就不能够称之为大比丘。第三个呢，就是能够呢证阿罗汉以后能够转小成大啊，能够呢成佛，趋大菩提，往成佛这条路，这样子的比丘才会称他为大比丘。这是第二个，佛地引用佛地论来解释大比丘的大。第三个，迦祥，迦祥吉藏三论中的祖师，迦祥吉藏呢说，这个大比丘必须他本身有这三种功德：第一个生大解，第二个破大恶，第三个证大果。这个大解配合佛地论的解释，我们就比较能够了解，那个大解一定是大圣的教理啊，啊、哦，是对大圣的教理有相当的了解啊、哦。那破大恶证大果，那就一样了，必须要能够断生死轮回的根本，见思惑，然后呢，到最后还能够证成佛。这个大果，这样子能够回小向大的，所以后面这两个佛地论跟迦祥师的这两个，几乎都是从大圣的角度来定义大比丘的大字。好，那么一万两千，接下来一万两千这个特别写的是跟《法华经》讲的一万两千是一样的。这个会书为什么要这样交代？他就是要讲出那后面那三句话：出世本怀一代盛会，所以十方大德皆云集。因为一般你看《阿弥陀经》与大比丘众1250人，你很少看到说是与大比丘众一万两千人的。他说只有法华经有这么一个经文，请你看今天的讲义，2月22号讲义的第二页最后一段，在续品法华经的一开始，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奇蛇窟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皆是阿罗汉。你看法华经一开始也是类似几乎一模一样的经文，跟无量寿经，所以慧书他就点出这一点，无量寿经的开头 重成就，就跟《法华经》一样。理由是什么？就是97页这边倒数第五行讲的，出世本怀一代盛会，所以连比丘众的数目都跟《法华经》一样这么多，代表这一会说法之殊胜。接下来就赞叹这些大比丘众是一切大圣神通已达，所以呢，合乎前面解释那个大比丘的大。如果他不是回小向大的大比丘，怎么能够接着就赞叹他一切大圣神通已达？所以他为了要解释这个，他先97页的最后一行先引用慧书讲的圣，如果是小圣的标准，只要是出果须陀洹以上都可以叫做圣者，但是如果要称之为大圣，得要是阿罗汉，那要大阿罗汉啊，那就更特别了，就是98页的第一行，外现声闻内密菩萨，表现的是阿罗汉小圣阿罗汉的样子，但实际上呢，他是菩萨，所行的也是菩萨行，是这样子的一种阿罗汉才可以称之为大圣。因为他的经文是跟着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接着就赞叹他一切大圣神通已达，所以是赞叹这些大比丘是大圣，所以他才会说那必须要是内密菩萨行，虽然外现声闻要内密菩萨行，这才可以称之为大圣。后面的白话解释就是这个意思了，得要是回小向大行菩萨道的，往成佛这条路上面走的，他一种示现菩萨示现声闻，实际上他是大菩萨，才叫做大圣。那么至于神通已达，你注意看哦，他的神跟通他怎么注解？所为神意叫做神，无庸叫做通。无庸是什么？没有障碍，没有挂碍，所以真正的一种智慧的表现跟一般人的表现不太一样，那个才是神通。可是往往我们呢，现在对神通呢，它会变，它能够知道过去未来，就认为这个就叫神通。在佛法里面，实际上为什么要去强调这个注解是这样的？它是一种智慧通达无碍的一种表现。你有这样的一个正确的认识之后，你才不会呢走偏了，你对神通才不会有错误的认知。好，那么至于神通呢，他就列出来这六通啦，身通、天眼、天耳、他心、宿命、漏尽。身通就是如意通啊，如意通就是可以呢，又叫做神足通啊，可以飞来飞去的，或者是呢你没有看到它飞，突然这边不见了，在另外一个地方出现啊。不过呢，这个最近有一部电影叫什么《移动世界》，是不是啊？结果那个年轻人有了这个能力之后，啊，去投钱所以呢，从这边我们就可以知道，有神通不见得有智慧，那些行为就不是有智慧的表现啊。所以真正佛法里面讲的神通，是要有智慧的一种表现，能够真正自利利他，能够真正来帮助众生啊，能够往善的好的这边，那才是真正的神通啊。那至于说神通已达啊，那怎么样子的解释啊，他说那个达呢是通达正六通三明啊，三明六通我们在观经师帖书解释过了齁。啊，那既然是要这样子，那起码要阿罗汉以上啊，那这样阿难只是出果，怎么也可以被称之为一切大圣神通已达呢？所以他后面的解释就是说，虽然他没有证无学果位，但起码呢他对这些神通是解了毕竟， 彻底了解，所以呢也赞叹阿难是神通已达。好，到这里是一段，底下呢就把这一些大阿罗汉列出几个上首名字，那我们这个休息15分钟啊，再开始啊，再介绍这几位尊者。